有一次在一个三四礼拜完了以后，我就陪着一个人回去，那个人回去的时候问他说，你信主了没有？他说我很想信主，但是还没有。我再问他说，为什么你很想信主，现在还没有信主？他说，我老实对你讲，唐先生，我在这个世界上感到世界很好玩，我玩得不够，所以我不要信主。等我玩够了，我玩厌了，我就信主了。我感觉到世界太好玩了，不过我还没有玩厌，世界太享受了，所以我不要信主。我就对他说，那么照你看，信主是怎么样的？他说，信主限制太多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所以信耶稣的人很痛苦。我说错了，完全错了，我是信耶稣的人，我感到信耶稣很喜乐。基督教应当是积极的宗教，基督教应当是乐观的宗教，基督教应当是有大能的宗教，基督教不应当是消极的，脱离现实，摆脱社会，追求自我陶醉的那种圣洁生活的宗教。我们的圣洁应当是进入社会有影响性的这个宗教，这样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一个没有真正明白信仰价值的人，他以为信耶稣就给信仰绑死了，但是一个真正明白信仰的人，他就知道信仰是在得到真正的自由。感谢上帝。一个人没有真正得救以前，他认为做礼拜是上帝浪费他的时间，等他重生得救了以后，他才知道他一生一世是浪费上帝给他的时间。一个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认为早早信耶稣吃的亏太多了，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感觉到他信主是信得太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一生的中间，你以为基督教是捆绑的吗？你以为信仰是限制的吗？不是。如果你早有信仰，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你不是靠酒肉的朋友，一直主在你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早有信仰，在逼迫黑暗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有儿子的权利，呼叫阿爸天父的圣名，与他之间的关系太奇妙了，太大的特权了。这样的信仰，请问你有没有呢？有许多的青年人，他不是不要信耶稣，他知道信耶稣也好，而且呢，最好娶到基督徒的太太更好。为什么呢？娶基督徒的太太，这个太太比较不会变心，你懂不懂？娶基督徒的太太比较安分守己，有上帝的道理，对他很好，所以上帝的存在，信仰的存在，给他利用是可以的。但是他和信仰发生真正的关系，不是他愿意的。所以呢，他认为信耶稣是因为上帝有恩典，所以呢，如果上帝有恩典呢，我何必现在呢？请你过来，来来来来，上来，不要怕，就是你，不要怕，我不会杀死你的。你信了主没有啊？你信了主没有啊？你几岁的时候信主啊？小时候就信主，你很傻瓜吗？做什么这样小就信主，这么年轻就信主？如果现在信主可以得救，我问你，等到我老了快要死才信主，可以不可以得救啊？可以不可以？我问我们的主席好了，请问这一位，我忘记了贵姓，啊，赵弟兄请站起来。我快要死以前信耶稣，得救不得救啊？得救！你看主席讲的哈，我快要死以前信耶稣也得救，我现在信也得救，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现在信也得救，啊，快要死的信也得救，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得救一样不一样？两种得救，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得救？啊？得救一样不一样？得救一样不一样？那么现在信也得救，死快要死以前信也得救，何必现在信呢？现在信，人家不要从你跳舞，你也不可以跳舞，你也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我告诉你，现在不跳，老了要跳，没有人家跟你跳。所以有乐业现在想，你这样早就信耶稣，你是傻瓜。我看你这个很笨，你有没有感到你傻瓜？啊，你信主傻瓜不傻瓜？啊，你信仰错不错啊？为什么你不要等快要死才来信？等我知道明天快要死，医生说你的炎症、癌症很深了，很重了，明天晚上八点钟会死的。你算来算去还有剩下不到25个钟头，所以你快快叫人去请牧师来，卫理公会的牧师来，或者这个南京东路礼拜的牧师来替我祷告，主啊，赦免你一切的罪。一祷告完了，所有的罪都接近了，一样上天堂，那何必现在信呢？不如等死了才信，对不对啊？对不对？对不对？他说不对啊，这个人啊，态度温柔，但是立场很坚定哦。你不要看他静静的，他一直搭的都是不对，对不对啊？现在信也得救，以后信也得救，等以后才来信好不好？对不对？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现在我请你答，为什么不对？答不出。他有坚固的立场，但是讲不清楚。今天许多青年人是这样，许多人的信仰是这样，信是信，讲不出来，知道对，讲不清楚。 我问你，现在信同快要死的信一样不一样？你们自己听啊，我没有同他又好的，一样不一样？为什么？快要死的时候才信就没有用，什么用？你现在信什么用？你现在去信什么用？他也讲不出来。我告诉你，不是讲出来，你叫他回家从头想，明天就讲一篇道理出来了。但是许多的基督徒从来没有做见证，所以他们的信仰没有操练，他们就没有讲得清楚了。谢谢你，快快回去做文章。亲爱的青年人，请你注意，现在信也得救，快要死才信也得救，何必这么辛苦年轻就信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人当他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他在内心里面先 presuppose， 先有一个预想。什么预想呢？先假设信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信仰是很难做的事情。那我再问，如果社会上许多的青年有这样的观念，这个责任要推到谁的身上？就是在基督徒身上。基督徒应当把生活的把握，把来生的盼望，把灵性的喜乐表现在世界上的人，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就是恩典充满而流露，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是不是做一个裹足不前，不知道要怎么样决定，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基督徒不是的，我们应当是 dynamic energetic positive， 我们应当是很积极很乐观很勇敢很大胆的人。基督徒应当是喜乐的人，我这样做主会帮助我，我那样做主会帮助我，只要我遵守他的原则。这个遵守原则并不是限制，遵守原则乃是一个保障，遵守原则不是一个捆绑，遵守原则乃是我的安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些没有保障没有原则性没有原则所管制的自由是放纵，不是自由。那种自由不是自由，是自杀。今天整个社会没有主的真理，没有主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正在走一个自杀的道路。基督徒是怎么样？基督徒有我们的立场，基督徒借着信仰才能最大的力量，最大的自由，最大的喜乐。感谢上帝，从今天开始我盼望基督徒活泼一点。我要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不大好听，但是我要讲，要不要听？我走过的地方，台湾的青年人最死板，一天到晚静静的不敢讲话。我不知道是教育制度或者社会制度造成台湾的青年这样死板。活泼一点，大家说啊，再讲一次，活泼一点。这到今天我告诉你，有许多的青年人到现在还没有勇敢为主做见证。为什么？现在不讨论。为什么？为什么台湾三四十岁的青年人没有起来为主做大功的？我问你，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台湾的青年三四十岁在教会里面也不能起作用？为什么？是不是老一辈的人在压你们，或者你们的制度，或者你们的社会的风气，使你永远看自己是小孩子，老天真？起来，活泼一点，把信仰的力量冲出来，把喜乐表现出来。应该做的做，现在不做，十五年以后你会懊悔；现在的时间不用，过二十年以后你会后悔。现在要做工，现在要乐观，要积极，要起来。真正的喜乐是在大患难中间也不失去的喜乐，那才是真正的喜乐。真正积极的人生是在最可怕的逆流中间，还是站稳岗位做中流砥柱的人，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青年人，千万不要把你大好的青春随便浪费在错误的观念同那些忧愁同无谓的消极里面，那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要我们很积极的研究科学，所以许多大科学家是基督徒。基督教信仰要我们很积极的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生活中间要把上帝的爱、圣洁、仁义流露出来。真正的基督教给青年人有活泼的盼望，给我们勇敢，把喜乐表现出来，因为我们领受上帝，享受神恩惠慈爱。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人看见他的链是光的，但是今天许多人做完礼拜又回家去，链是长的，你一看就知道从礼拜堂出来的。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他说静静的，我是这样。为什么你要这样严肃？我很树林，树林一定要哭哭啼啼，树林一定要练长长的，哭到最后什么力量都没有，哭完了。我们哭是哭，为我的罪忧伤是应该的，但是忧伤了以后，主赦免了我，给我力量起来为主工作。这样的力量才是真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是一个 dynamic 爆炸性的力量。 今天那些犯罪的人带他的朋友去看破衣屋，他介绍得很大方。今天你带人来做礼拜，你鬼鬼祟祟，为什么？今天那些人带他们的朋友去犯奸淫，去找女人，他们讲得头头是道，哈哈大笑。但是你告诉人耶稣基督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你胆子小得不得了。为什么？你的灵性有毛病，你的信仰有毛病，你今天领受主的恩典不够。我们今天回头来，把我们的心打开来，让主的爱充满丰盛的生命流露出来。有一个人，我说为什么你为主工作没有胆子？他说我才三四十岁，还是幼辈。什么三四十岁还是幼辈？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几千年只有这样的思想，三十而立，三十岁还是老天真，还是幼辈。我今年差不多四十岁了，我告诉你，我不会再客气，我是幼辈，我要谦卑。我不是不要谦卑，谦卑不是奴才相，谦卑不是没有立场，谦卑的人还有骨头。我要讲我要讲的话，为什么？我想宋博士、啊、像我这个年龄啊，再过三年就死了，你懂不懂？宋博士四十三岁就死了，他如果到四十岁那一年还是不敢讲话，就要死了还不要讲话。他轰轰烈烈被上帝大用的时候才二十八岁开始，到三十多岁的时间。所以我盼望台湾的社会青年，你带着信仰有勇敢的力量，把基督徒的喜乐的生命从上帝的恩典分享出去。这个积极的人生不是消极的青年人，是积极的，是乐观的，不是悲观的，是大胆的，不是胆小的。这种大胆乐观刚强却用爱心来围绕，爱心用谨守来限制。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而无仁爱是叫做野蛮，仁爱而无谨守是叫做泛滥。爱心泛滥因为没有谨守，刚强用爱心来做范围，而爱心用谨守来做限制。这样的我们的勇敢就在真理里面展现出来了。亲爱的人，享受上帝的恩典，恩典用慈爱之心。上帝的恩典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恩典是什么恩典呢？叫做 common grace。 什么叫 common grace？ 就是叫普遍的恩惠。主耶稣基督说，日头造好人也造坏人，上帝降一给义人也降一给恶人。好人得到雨水，恶人也得到雨水。好人有阳光照他，坏人也有阳光照他。表示在这一方面的恩典，普遍的恩典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你信耶稣不一定比不信耶稣的人更健康，你信耶稣的人不一定不会病，不信耶稣的人可能很健康。所以他们就笑你信耶稣有什么，你得到什么？他如果不是一样吗？你会病我也病，你病得更厉害。我会留级你也会留级，我还考及格你考不及格，连考考不上。你信耶稣的人赚的钱比我少，你告诉我这是普遍的恩惠。上帝降雨给好人也给坏人，上帝日头照义人也照恶人，这普遍的恩惠算不得什么。这世界领受普遍恩惠的人是每一个人，但是这是低级的，这不是最重要的。第二方面，上帝还把救赎的恩典赐给人， saving grace。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灵魂得到救赎，我们以前世界的仇恨得到解决，我们永远盼望赐给我们那个救赎的恩典，乃是死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蛮有把握的原因。今天那些有学问的人、有钱财的人、有地位的人，他们所靠的不过是几十年的东西。但是你不要怕他们，有一天他们的气断了，一切都完了。今天在世界上大有作为的人，如果他们没有永远的智慧的和他们发生关系，他们在世界不会是暂时的。我们不要单单做一个只有领受普遍恩典的人，我们要做一个与上帝的救赎恩典发生关系的青年人。这样呢，我们的一生可以走在正途的里面。美国有布道家叫 D.L. Moody， 有一次他去讲道的时候回来了，要问他说，穆迪先生，请问今天很多人信主吗？今天很多人悔改吗？他说没有，今天信主却知的人没有很多。有多少个？两个半， two and half。 那个啊，两个半。他以为穆迪讲道讲得太辛苦，回来神志不清了。后来啊，我懂我懂了，两个半，你的意思是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子，两个半。因为平常坐飞机看戏都小孩子半票，对不对？两个半是两个大人一个孩子。穆迪说不是，两个大人一个孩子，不是两个半。我讲的两个半是两个小孩子一个大人。那个人说 What do you mean？ 什么意思？两个半是两个孩子一个大人？
莫非说我今天讲到有两个爸接受主，那两个小孩子一生一世侍奉上帝，那个爸就是走了一半的人，他剩下一半，
他剩下一半，两个半。这个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亲爱的青年人，你现在还年轻，正在走人生的道路，现在就定大心志，一生一世靠着主的恩典怎么样做人，不要再等，不要再同流合污，不要再随着世界的潮流，人家犯奸淫你也犯奸淫，人家赌博你也赌博，人家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情你也做，为的不过是使老板看中你，给你生机。我们今天过这样的生活吗？我告诉你，要做就做到彻底，你真正向神绝对忠心，神一定不忘记你。但是却不是忧忧愁愁、勉勉强强、痛痛苦苦的背十字架，乃是很乐观、喜乐、积极、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享受神的恩啊。摩西在年老的时候讲一句话：“上帝啊，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早早饱得你的慈爱。”从早晨饱得慈爱，一生走在你爱的道路中间，不是迟迟，是早早饱得你的慈爱。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我的外祖母一生吃斋，79岁才信耶稣，中了战事结束了以后，我们从内地里面把他带出来，带出来以后他还没有信耶稣。我说外祖母，我们要信耶稣，我的妈妈劝他信耶稣，他怎么讲呢？你们信你们的，我信我的，我老了不好意思改教，我活到79岁了，我不能随便改教，我一改呢，那个菩萨发脾气，我就麻烦了。后来他看生活不一样，我们每天唱诗赞美主，生活的喜乐，信仰的把握，感动了他。有一点他说我也要信，你不怕菩萨发脾气吗？我相信如果主是大能的，他会替我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来信。79岁信，83岁就死了。在上帝的面前呢，我的外祖母树林的生命一共只有4岁，我17岁奉献自己，现在我39岁半了。如果我今年死了，我告诉你，我树立的年龄是22岁半，我的外祖母才4岁。你越早到主的面前来，你的一生就在一个大而又良善的手的里面来管理你。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神，享受他的恩惠同慈爱。上帝应该把大慈爱的恩赐给我们，上帝把他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是最大的恩典，这是最大的享受神的慈爱。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知道什么叫爱，那无罪为我们的罪定死，那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受上帝的审判，那圣洁的血一滴一滴流出来，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出来了。一个人没有经历十字架的爱，一个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生命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如果主耶稣没有拯救我，我今天在哪里，我不知道。如果我今天不是一个基督徒，可能不是传道，可能是强盗，我不是要你开玩笑。今天我如果没有接受主的救恩，我今天不是站在这个地方。我告诉你，我不是太聪明的人，但也不太笨，可能我用我的智慧聪明去害许多的青年人。当我11岁的时候，发生一件事，给我越想越惧怕。我冒充人的签字100多次。那个时候我们上音乐课，我很喜欢音乐，我上课所抄的诗歌要老师亲自签字，没有签字的大考的时候看没有签字要扣分。我那个时候个子很小，同班有许多个子比我更大的人，他们有的13岁、14岁，我11岁。那些大个子的人懒惰没有上课，他知道我会签老师的字，所以他们一个一个来要打死我，你要不要冒充替老师签字？我那时候就签了，我一面签一面怕如果给老师抓到怎么办，我就签了。签完了以后呢，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不必负责任，就把这个簿子呢拿去给老师看。老师在那里查的时候，100多个签字一个也查不到是别人冒充的。那时候我才11岁，像我这样的孩子，如果主不救我，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我做一首诗歌，那个词一直弄不清楚，我要唱一两句给你听。那日主若不拯救我，不知我如今在何方，
那天主如果没有拯救我，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的恩典是奇妙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抹去了上帝对罪人的审判，耶稣基督的死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请问你满足你的生命吗？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你今天用什么来填满你的空虚呢？人被造的第三个目的，享受神的慈爱，享受神的恩典，我们有这个权利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他的救恩。请问今天晚上这个机会赐给你，今天圣灵在你的心中工作，你愿意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面，成为你的救主？你愿意不愿意让你的整个生命成为一个勇气，让这个勇气可以接受主丰盛的慈爱流进来，以后移出去，叫别人与你一同享受主的恩典？这个人被造的第三个大的目的，可以享受神的恩典。上帝没有造人以前，注意听，上帝是爱。请问上帝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的爱的对象是什么？这个大的问题，上帝是爱，他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爱的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别的宗教不能解答，这问题在错误的异端的思想里面不能解答，在我们正统的基督教思想里面得到答案。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彼此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上帝的爱的对象。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圣子爱圣父，圣子爱圣灵，他们之间彼此的相爱。但是这个爱的延展就产生了创造。 The extension of the love of God is the creation。 上帝就是爱，上帝爱的扩展出去的时候就产生了创造。这样的上帝就是被造物可以享受他爱，被造的可以同分享他爱。这是人的权利，这是人被造的第三个目的，享受上帝的恩惠。同时啊，你的杯子你一直搅一直搅还是不甜，你再搅还是不甜，你搅更大力，搅到手差不多断了，你还是不甜。我告诉你永远不甜，因为没有糖。照样你的生命中间，你用各样的办法买新的家具，升高你在社会里面的地位，发更多的财，有更大的享受，你还是不满足。为什么？因为主的恩爱没有在你里面，没有别的答案。今天晚上结束那样的生活，打开你的心门，让主的爱进到你的里面。最后一样，上帝创造人不但是代表神的荣耀，代表神管理上帝的道理自然，不但是赞美神的荣耀美德，不但是享受上帝的恩惠慈爱。上帝创造人使人可以遵循神他完全的旨意，我们可以遵循上帝的完全的旨意。有什么权利比这个权利更大呢？上帝把那个遵循上帝旨意的权利放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现在走在他的道路里面，我们一路同行，我们正面向这位家人，我们正遵循神的旨意。当总统把一个重要的责任交给你的时候，你的自尊心会提高来。为什么总统这样相信我？表示我这个身份和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不过是总统。今天我告诉你，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把遵循他旨意的这一个权柄赐给了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义务是什么？最大的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比一切的事情更大，而一切的事情存在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高过一切。把一个人懂得遵循神的旨意，在他有限的生活中间把上帝永远的旨意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是提高到超有限的价值里面去了。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成为众人的榜样，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遵循你的旨意。这句话太伟大了，这句话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我们应当照着主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遵循你的旨意。耶稣基督说遵循那个救赎人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有份，但是神要我们在救赎的事工上做传扬的工作者，做见证人，与主同心同工，这样的份我们有份。亲爱的青年人，亲爱的同胞，亲爱的人，无论你是基督徒，你非基督徒，你是人，你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同样是造的，你是为神而造，所以你要彰显神的荣耀，你要遵循神的旨意，你要享受神的恩爱，你也要代表神管理自然。请问你今天做人，你愿意不愿意达到这样的价值里面，把上帝的旨意行出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谊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
圣经如此宣布，不但如此，耶稣基督说，在末了的时候，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吗？”耶稣基督说：“你行异能，你赶鬼，你传道，奉我的名，我老老实实告诉你，我从来不认识你，我从来不认识你。”以后主耶稣讲一句话：“不是那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进到天国里面。”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今天有许多人在这一句话里面找到了整个人生的秘密，他们放弃了被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把自己奉献在上帝的祭坛上。门徒问耶稣说：“我们怎么样祷告才好？”耶稣说：“你们祷告就如此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导演，这个导演就是做人所能做到的最尊贵的一部分。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有一天上帝说：“这个人他是合我的心意的，这个人在他的生命中间已经遵行了我托付他的工作，已经遵行了我在他身上所定的旨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有莫大的安慰、喜乐、充满足。相反的，你们这些违背上帝旨意的人啊，上帝说：“你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那个时候你要咬牙切齿，那个时候你无从挽回，你也不能上诉。以那一句话从最高的权威 The Supreme Authority 上帝自己的口里面讲出来的。青年人，你今天走在什么道路中间？你今天行事为人整个的原则是根据什么？你今天工作、你生活、你赚钱、你整个的人的方向是根据怎么样的条约？是根据怎么样的原则？是根据怎么样的哲学真理呢？圣经告诉我们，你是人，我是人，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要使我们管理自然，在科学上的成就，要使我们彰显神的荣耀，在道德上的成就，要我们领受主的恩典，在救赎的恩典里面有份，要我们完成主的旨意，在神的工作上有份。请问你愿意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我今天知道我被造的原理，我知道我被造的目的在这里，我如今站在你的面前，愿主照你的心意陶造我、引导我、使用我，使我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你肯不肯？你肯不肯？你不是回答我，回答创造你的主。今天我要大家思想的就是人被造的原先的目的是什么。 What is the original purpose man are created by God? 上帝创造人，造物者与被造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奇妙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应该在被造者的中间去导致他受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一个做手表的人，他并不是因为他时间太多，一个人造手表，他有造手表的目的，一个造microphone的人，他有造microphone的目的。microphone的原理同 speaker 的原理有一些相同，但是目的不一样，所以那个构造的不同是根据目的的不同而产生构造的不同。这个被造的事实隐藏着那个创造的心意在里面。为了这个缘故，上帝创造人，他把目的放在人的里面。这个目的的存在乃是神所定，而不是人所定。自从西方的哲学古代到现在，我们看见人都在思想：我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呢？我应当用怎么样的目标来定夺自己价值的追求？这种思想乃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目的定在里面，所以我们才能想出来的。但是这个目的的本身却不是人为的，这个目的的本身在被造者的心理中间。为这个缘故，除非人来到创造他的上帝面前，人没有办法从自己的理性里面看见人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虽然这种内隐已经隐藏在人生命里面的这种本能原是有的，但是这个目的的看法因为人的犯罪的缘故已经失去了正确性，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也是我看见一件事情，我啼笑皆非。这件事情发生在圣诞节的一个晚上，有许多的教会都有交换礼物，特别是青年团契有交换礼物这样的节目。那一天呢，这个圣诞节的聚会，有一些人从乡下来，有一些人从大城市里面来，那么他们一视同仁，无论受高等教育的或者从乡下来的土巴佬，他们都在一起欢这个一起欢祝圣诞，一同在那交换礼物。 突然间我看见一件事情，有一个呢从乡下来的土巴佬，他打开礼物的时候，他发现里面是一卷的 film， 就是这个摄影的这个底片，这照相的这个底片，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照相的底片，所以他打开来的时候，他就把盒子打开，为什么别人礼物这么大包，他的很小包，但他不知道这个小包里面是相当值钱的东西，他把它打开来，这个 color film 他不知道是什么，他把它打开来，把盒子再打开来，把那个里面的底片就抽出来了。当他一抽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到旁边说，对不起，不对了，这个弄坏了，你不可以把它抽出来。他说我没有弄坏啊，我不过拉出来罢了，所以现在呢，如果不可以我就放进去，为什么你要多管闲事，这是我得到的理由，我很难解释。我告诉他不行啊，这个东西不能拉出来。他说我拉了，但是我没有弄坏，摸都没有摸，我就把它放进去吧。他就把它放进去，放了进去，我说不行，那已经坏了。他说你乱讲，我也用也没有用，我摸也摸也摸，我跌也没有跌，只要拉一拉怎么会坏呢，怎么讲也讲不清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当他解释给他知道，这是照相用的感光度很强的东西，一见光就坏了，他懂了。他说懂了，是的，我知道不对了，现在我把它放进去没有用了。当他懂的时候已经拉完了，当他懂的时候已经拉完了，你听见这句话吗？当他懂的时候已经拉完了。今天的多少人对人生自己的价值被造的目的不清楚，当他懂的时候人生已经走完了。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现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有钱，你有自由，你有青春，你有健康，你有智力，你尽你的自己的作为，尽你自己的自由，照着你自己的理性的发展，随便浪费你的时间，随便虚度你的光阴，呆占地图，虚度光阴，错过机会，请问你要到什么时候呢？当你明白的时候已经拉完了。我盼望我这个比喻可以给你了解，你今天所处的地位，你今天人生的意义，到底隐藏着何等可怕的责任。亲爱的青年人，我们岂可走完人生的道路说我明白了什么叫做人生，但是做人的机会不再来了，做人的机会已经度过了呢？所以今天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刚刚踏进社会的时候，让我们好好思想，神创造我，神把这个尊贵的存在放在我的身上，到底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有多少的人从自古至今，他们正在找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告诉你，人生的意义，除非你在上帝的心里面找到他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你就永远不会明白。只有上帝把他的目的启示出来的时候，人才看见他自己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何等大的价值。在旧约里面清楚给我们看见，流人血的人，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这个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里面所讲的话，流人血的人，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给我们看见一个 evaluation， 就是一个人价值的普及。 Man is equal to man， 你杀死人你也要被杀死，你不能说杀死一个人用5000块来赔偿，你不能说杀死一个人用一辆汽车来赔偿。人等于人，你杀死了人，你的命就要被杀死，你流人的血，你的血就要被人流。 Man is equal to man， 这个是旧约对人的价值的一个衡量。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讲一句话，他们人能够得到全世界，但是失去他的灵魂有什么意思呢？人还能滥用什么来放弃他的生命和灵魂呢？所以一个人跟世界关系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A man is greater than the whole world， 一个人比全世界还更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的圣经里面看见上帝的启示，上帝对人的价值的衡量所给我们看见的原理，你就不能随便度过你这个宝贵的生命，你这个宝贵的青春。请问今天你的生命在谁的手里？请问你今天提你一同走的人是神或者是撒旦？与你同行的是谁呢？今天我们的思想，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启示几个重要的原理，那个基本而又重要的原则，给我们看见我们被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以前，他就说我要派他们管理这自然，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里的鱼，一切惊醒海盗的，一切被造之物，都交到人的手里来受人所管理。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宣告！当人类创造前，人类被造前，已经讲出这句话了。上帝造人，第一样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大于表神来管理万物。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代表，请问有比这更高的个职分吗？比这更高的个位分吗？ We men are all the representative of God. We represent God to govern over the nature. 人被造为了代表上帝来管理自然。大家说，代表神管理自然，真是代表神管理自然。照这样说来，上帝造人，把人放在神与自然之间，神比人更高，人比自然更高。大家说，神比人更高，人比自然更高。这只有两句话，但是许多人做人做了几十年，连这两句话还弄不清楚，所以他的生活就乱七八糟。神比人更高，人比自然更高，人不是为自然，神不是为人，但是自然是为人，人是为神。We are created for God, and nature is created for us, for man. As man is created between God and nature, 我们的身份就在神与自然的中间。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是向上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是向下的关系。人被造在神与自然的中间，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弄颠倒了，那我们就是让自然来管理我们。那么我们要管辖上帝，我们被自然所利用，那么我们要利用上帝。这就是今天错误的人观所产生出来生活的言论。有许多的青年人，他们有宗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从上帝那里领受对他们有利的一切的恩典。有许多人到上帝面前来，他要利用上帝的爱，然后呢，他把上帝的权柄放在自己的权柄之下，再把自己的权柄放在自然的权柄之下，这样他就做了奴仆来服侍钱财，做了奴仆来服侍物质，然后又盼望上帝做奴仆来服侍他。这样的生活是完完全全颠倒过来的生活。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上帝创造人，叫人代表神管理大自然。所以亚当就把动物叫来，你叫做狮子，你叫做老虎，你叫做豹，你叫做象，你叫做鸭，你叫做鸡。到今天呢，老虎还不知道它名字叫做老虎，是人给它定了名字的。所以人有这个权柄，管理自然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造人的第一个目的。人之所以为人，一个人代表神管理自然。大家说，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代表神管理自然。因为人比自然界更高，所以人研究自然，人分析自然，人要知道自然里面的东西，这样自然就成为人理性发展的那一个实际的场所，自然就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对象。当人研究自然的时候，产生的可能性是大的不得了。所以这样的科学叫做绝对科学 exact science。 这种 exact science 就是相当 positive， 相当 absolute， 近乎绝对的科学。人研究自然，你的自然比人更低，所产生出来叫做什么？叫做 natural sciences， 是自然的科学。第二样，当人研究人的时候，就产生了人类学，产生了心理学 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当我研究自然的时候，我是主体，自然是客体， I am subject and nature is object。 但是当我人研究人的时候， I am subject and I am also the object。 这样的 the mixtur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creates a lot of problem and relativity。 这相对的情形就借助这个主主体从客体的纷乱产生出来了。所以今天你把一个神经病的人带去给十个神经病的医生看，十个医生讲十种不同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绝对性在里面。但是当人研究自然的时候，你就看见了绝对性是很靠近。当人研究神的时候，困难就更加深了。关于这一点，我今天不要讲太多，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这样我们看一件重要的事情：人与科学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上帝创造人，人研究自然，这是正当
而又侧服神的旨意的。为这个缘故，人的存在是应当研究科学的。如果有哪一个人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把人带到一个反对科学的发明、反对科学的研究的地步，这样的观念乃是出于曲解圣经或者误解圣经所产生出来的观念。换一句话说，上帝把自然交给人去研究，是人研究科学，人征服自然，人明白大自然，这原是上帝为人所定的旨意。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自然比人更低，自然是为人造的，所以我们可以研究自然，我们控制自然，神所造的自然就成为服侍人的最佳的工具。人把自然当作工具，把自然当作对象，我们来研究神隐藏在自然界中间的奥秘，这是自然科学的真理，这是神所需要的事情。为这个缘故，基督教不是反对科学的宗教，相反的，上帝把理性放在人的里面，使人可以把上帝隐藏在大自然界的中间，把这奥秘把它发现出来。为这个缘故，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乃是上帝的旨意。我要问你们青年人，什么叫做科学？有许多的人把迷信当作宗教，有另外一些人把宗教当作迷信，有许多的人把迷信当作信仰，另外一些人把信仰当作迷信。迷信不是信仰，信仰不是迷信。走路不一定迷路，迷路的人一定在走路，你听得懂吗？走路的人不一定迷路，但迷路的人一定在走路。你不能把信仰同迷信混为一谈，你也不能把宗教同神话混为一谈，你更不能把虚假的同真的混为一谈。今天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到底是怎么样的地步呢？今天我们对科学的认识是神所给人的能力，使人发现出来。为这个缘故，人在科学上的成就不是人的荣耀，是神的荣耀。再听一次，人在科学上的成就不是人的荣耀，乃是神的荣耀。现在许多的青年人迷信科学，遵从科学。我请问台北的青年，什么叫科学？你天天讲科学，科学头脑，科学时代，科学方法，科学事业，科学技术，科学，科学。请问什么叫科学？你们回答我，不要怕，有哪一个人回答我什么叫科学？大家在讲科学，科学，科学。我给你一个答案好不好？科学是什么？就是一颗一颗的学问，叫做科学，就是这样简单。什么叫做科学？一颗一颗的学问。大家说一二三，科学就是一颗一颗的学问，把它讲清楚了，原来不过是如此而已。你研究天文产生天文学，你研究地质产生地质学，你研究地理产生地理学，你研究物理产生物理学，你研究化学就是化学，就是这样。那科学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意思拉丁文 science 那个字的意思就是 I know， 我知道。 What do you know？ 你知道什么？你说我研究这个事情，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我研究的那个事情，我就知道那个事情。你的研究所产生出来的知识原不是你产生的，因为你还没有发现以前，那些知识早就在哪里，对不对呢？哦，当你看见哇，原来太阳有九粒行星，原来太阳系是这样构造的，你知道的时候，你说 I know that is science. Science means I know. What do you know? You know something after your research. 你研究以后，你审查以后，你了解了，你知道了。但是我告诉你， You discover something. 科学是你把上帝隐藏在自然界的奥秘把它打开来。所以当你把这个盖打开了的时候，哦， I know， I discover， so I know。 科学的工作是什么？ The work and the merit of science is no more than just discover， you know。 什么叫做 discover？ You remove the cover， 你把这个盖子把它打开了，我知道了，现在我知道了，伟大的不得了。没有什么伟大，你没有知道以前早在那里，你不过是把盖开起来而已。你没有发现物理学以前，物理的定律就在那里，你没有发现原子能以前，原子能早就在那里。所以我说大自然是上帝给人的玩具。你在家里看见小孩子没有事情做，买一些玩具给他玩，上帝看人也是这样，把大自然给你玩。 玩弄大自然，分析大自然，这是神造人的第一个目的，你看见了没有呢？所以人应当追求学问，人应当明白，明白的结果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你对妈妈说，妈妈，我到厨房里面发现哪边有一盘很好吃的东西，你看我伟大不伟大？妈妈说伟大什么？就是我煮的放在那边，我盖在那里就是给你开起来吃的，你不过是享受者而已。所以科学家的发现，对自然的发现，不过是利用神放在人里面的理性去发掘出神放在自然界的奥秘，你明白吗？ With the given reasoning power, we discover the hidden truth of the God in the nature. 上帝故意在大自然中间隐藏许多自然界的真理，然后把本能放在人的头脑，让人去找出来。你是人，你不是猫；你是人，你不是狗。狗一生一世怎么样有功劳，怎么样拼命，也找不出任何科学的定义出来，因为它不是人。所以第一，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要人恐惧自然，要人管理自然，要人探讨自然，要人掌管他所造的世界，这是第一个目的。人是代表神管理自然，那一位在自然界中间隐藏着奥秘真理的上帝，也是那一位在圣经中间启示生命道理的上帝。为这个缘故，这个真理同那个真理是同从一个源头出来的，所以不可能矛盾的。科学不能打倒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不可能违背真正的科学，真科学可以反对假宗教，假宗教可以反对真科学，假科学可以反对真宗教，真宗教可以反对假科学，假科学可以讨好假宗教，假宗教可以讨好假科学，真宗教符合真科学，真科学符合真的宗教。所以这个叫做正正正负负正，正负负负正负。大家说一二三，正正正负正，一二三，正正正负负正，正负负负正负。你看刚刚毕业不久就忘光了啊！再试再试，一二三，正正正正负负负正负负负正，就是这样简单。今天我讲了这一点以后，我盼望基督徒在社会中间尽力产生伟大的科学的成就，盼望基督徒在科学界里面为主发光，因为这是神造人的第一个目的，管理自然，控制自然。你怎么样才能真正管理自然呢？你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控制自然呢？一个没有把自己先赋予神的人，他很难赋予自己。一个人 not controlled by God, a man who is not controlled by God cannot have self-controlling power. He cannot control the nature of his thing.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赋予神靠自己的大能统治自己，管理自己，研究自然，管理自然，这是人被造的第一个目的。为这个缘故，从圣经的整个原则告诉我们，上帝要人研究科学，因为上帝先把研究科学的本能同理性的功能放在人的里面，让人可以对大自然有真正的赏识。当你看大自然奇妙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越看越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从今日直到那日，没有言语却把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亲爱的青年人，我盼望基督徒的科学家、基督徒的物理学家、基督徒的原子能专家、基督徒的教育学家、基督徒的文学家彰显在这个世界中间，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伟人被造的第一个目的里面达到神为我们定的指标。这是第一样，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一，要人代表神管理自然。你要想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以赛亚书第43章，你亲自告诉我们，我是造人乃是为我的荣耀而造。所以你要想要彰显神荣耀你的，这是上帝创造人人被造的第二个目的，要彰显上帝荣耀的美德， to manifest the glory and the beauty of God， 把上帝的荣耀，把上帝的美德彰显在人的这个社会的中间，
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上帝在性方面的道德。当一个人不记得他是人的时候，他可以过一个不像人的生活；当一个人他忘记他是人的时候，他可以过一个像畜生一样的生活。但是当一个人记得他是人的时候，他应当从圣经里面找到人最高的目的，还有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人是尊重，人是荣耀。你看看同样做人，有的人进监牢，有的人给人家骂得半死，一臭万年。但同样是人，有的人尊贵的不得了，在历史的中间垂名千古，昭明汉清，不可遗忘，流芳百世。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做人的那个价值表现出来了。我请问你的生命中间彰显怎么样的道德？你的生命中间从道德关系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是走正确的路，或者走歪曲的道路呢？我们是做一个过一个自私的人，或者一个造诣别人的人呢？上帝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造作的，是我所造的，是我所做的。所以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一个人可以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整个的历史中间，你看到人的这一方面已经丢弃了原先被造的旨意同彰显荣耀的可能性。所以有许多的人，他们的生活同生命中间所彰显出来的乃是败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造人原是让人成为一面的镜子，把上帝的光反照出来。上帝造人乃是要把人把荣耀彰显出来，使我们以圣洁的生活把上帝的美性彰显出来。这是何等尊贵的事情。一个人如果心里面有正气，你看他的面一看就看出来了。一个人里面有邪气啊，他的面就充满了歪斜的东西。一个人如果里面有圣洁，他的话语有力量。一个人里面有自私，他讲的话诡诈，讲的话鬼鬼祟祟。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把那个上帝造人原先的美德的彰显的权柄显明在他的生活里。这是第二方面，上帝造人给人有科学的本能，研究自然，掌握自然。第二样，上帝造人有伦理学的本能，给我们懂得怎么样对神对人把圣洁、公义、仁爱、和平、不自私、对别人有造就的事情彰显在我们的生活的中间。这是人的道德性，这是第二方面，彰显上帝的荣耀同美德。请问今天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生活呢？人从你的身上看见什么呢？今天如果你坐在旁边的人是三天没有洗澡臭味连天的人，你一定感到今天这个聚会不大好，这气氛不大行，所以你一直呼吸，一直要头昏，你一直要这个感觉到要昏倒了。后来你才发现这边没有问题，那边有问题，所以你就一直向这里，不向那边去了。你听到的时候眼睛斜斜的听，因为你鼻子不要在那边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坐在你旁边，把香味显明出来的时候，哦，你会感到今天这个气氛非常好，这个味道太好了，给我的提神，要睡觉的不曾睡觉。我告诉你，保罗说我们应当把基督的香气彰显出来，把基督的香气彰显出来，把基督的光显明出来。正像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我们被召，我要彰显那给我们出现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显明在这个世界。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弯曲背鸟的世道里面成为明光照耀，把基督福音的光显明在这个世界。这是第二样，上帝创造人乃是要叫人彰显上帝荣耀美德在人的身上。这是动物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只有人有这样的权柄，只有人有这样的珍贵。你如果尊重你自己是人，你要找出神的圣洁的本性是什么，然后靠着主的力量把他的圣洁把他的仁爱彰显在这个败坏污秽邪恶淫乱的世界里面。今天台北正需要这样的人。今天的台北比20年前物质丰富的不得了，汽车阻塞的不得了，有10多万辆汽车每天好几五许多的油在路上奔走，有许多的大旅馆，千千万万犯罪作恶忘记他是人的人正在过好像畜生一样的生活。今天需要在你的生活中间
在你的岗位的上面，在你侍奉的工作场所里面，把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因为这是神创造人第二个大的目的。凡成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着自己的荣耀而造作的，是我所做的，要彰显我的荣美。请问你肯不肯？这是第二样。第三样，上帝创造人不但代表神来管理自然，上帝创造人不但是彰显神的荣耀美德，上帝创造人也要我们享受神他的恩惠慈爱。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与神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享受上帝恩惠与同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乃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内容。所以我像谁，你像谁，我们像一个大的容器一样，我们像一个器皿一样，让上帝的恩惠流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生命丰盛起来，使我们的生命可以长进起来。耶稣基督说，我来了乃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这杯水满了，再满了，再满了，满到真正满的时候，它就流出来了，充满上帝的恩爱。这是神创造人的第三个目的。但今天的多少的人在他们的生命中间装的都是恶毒、败坏、自私、淫乱的事情，所装的不是上帝的恩典。请问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